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。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今天我们讲这个东西经典对着看是第38次，这次讲的呢是《论语》第三篇八义，这一篇一共有26章，大部分呢都是讲礼、乐跟谢。礼就是礼，乐就是音乐，谢就是谢见，这是孔子教学的六义的一半了。另外剩下来的三义呢，就是御，就是驾车，书就是书法，数就是数学。以上这六义呢，可以看作是技术或者是行动一方面的。孔子还有训练思想跟人生观的一些材料，那就是六经。六经是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跟乐。可惜呢，这个乐经呢已经失传了。我们从这一篇，就是八义这一篇许多孔子的话里头，可以体会到他就把这个记忆，就是记书跟思想，就是人生观打成一片了。因为他最后要讲的呢，常是讲到人要做人，无论是哪一种人，是地位高的人呢，或者是非常背景不同的人，都是一样。这篇的篇名这个八义，是从那个第一章前面的一句话采取的，因为那里说孔子为季氏八义五于田。所以季氏是谁呢？是指当时鲁国三大权门之一的那个季孙氏。八义是五名，就是每义有八个人，八义就64个人，这是天子所享用的这个礼乐的人数。诸侯就是少两亿，只有六亿，大夫又少两亿，四亿，士就二亿，二亿每亿八个人，就是16个人。所以这个季氏他用他的大夫的身份，而借用了天子的这个礼乐，这就等于是礼坏乐崩了，天下无道了。所以孔子非常的不满意，而说出了这句话：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那么现代版的这个四书跟傅培荣教授这个注解都是这样说的。这刚才就是第一章孔子的那一些话，现在这个第二章里头还是讲这个礼乐的，而傅培荣教授的那个白话的译文呢是非常的好。他就说那个时候鲁国有三家的大夫啊，古代的诸侯有国，大夫有家嘛，所以在祭祖的典礼里头，他们冒用了天子的礼，唱着这个咏诗，就是周颂里头的咏，来撤取他们的那些祭品。所以孔子就说咏诗里头啊，这个诗经的咏诗里头说啊，祝祭的是诸侯，天子呢他眷言肃穆地来做主祭。他说这两句话在三家的庙堂里头怎么个用得上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天子啊。所以读了刚才这个白话文这个翻译啊，我们再读了个原文呢就好懂了。原文的孔子说的话是说：三家宅以咏车，子曰相为毕恭，天子默默，西取于三家之谈。这刚才已经翻译，我们就不要多讲。现在只是讲这个谈，这个谈的解释是根据古代的这个庙的制度啊，室外是谈，谈外是亭，所以那个歌咏是在谈里面进行，而那个武艺呢是在亭里头举行的。 有趣的呢，这就是这许多的说法呀，坐骑呀、主骑呀、石啊、堂啊、亭啊，这在今天世界各地的这个天主教的礼仪里头，都还是一些活生生的事实。我们现在转过来，把这两章，刚才讲过的两章，要跟这个圣经来对照的谈一谈的话，圣经提到礼仪啊，所以很自然的呢，就叫人想到旧约里头的那个勒位记，跟新约里头的那个希伯来人书，这两部书都是谈很多的关于礼仪的事情。我在这里只能够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勒位记旧约的这一本讲礼仪的书。在旧约的书的许多，一共46部书里头，这个勒位记这一卷是最奇怪也是最难解释的一部书。里面有许多饮食的禁忌，许多原始的卫生规矩，还有那些可以说毫无意义的一些礼规，真是叫人万知却步啊。不过要从这个民族学的观点来说，勒位记这一卷书呢，它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可以跟其他民族来对比的一些材料，比方能与这个八义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。不过呢，勒位记这个书啊已经被教会收到圣经里面来了，所以呢基督徒啊还得把这一部书勒位记当作是天主圣言来读，来吸取灵感。好，这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我们先是说啊，在长期下雨以后，一旦放晴了，那个阳光呢就特别的明亮可爱。同样旧约里的许多的流言迹象被基督的唯一圣迹所举例了，这个感恩礼以及信友的这个共融也就显得特别的光辉灿烂亲切可爱。耶稣基督他摄取了并且圣化了旧约的一切，用他的大能跟他的大爱，使一切不洁净的动物都成了洁净的了，可以献给天主了。所以我们读勒位记的时候，这个书会提醒我们过去的那个龌龊不干净的地方，不洁净的地方。当然这些我们不必留恋了，但是也不应该忘记，免得我们重蹈旧辙。教会呢就认为这些旧约的礼规也是天主圣言，这又得怎么样去解释，怎么样去了解呢？先得从历史的脉络里去懂，就是公元前第五世纪的时候，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行省，政治上是受人的控制，但是宗教上是自主的，有他们自己的传统跟法律。那么耶路撒冷圣殿是他们这个团结的力量，司祭们呢是他们的管理员。那么另一股力量是来自这个多拉，就是法律，就是美塞五书，他们非常认真地把这个五书保存下来，并且随着时代的这个需要加以解释。那么勒位记这本书就是这样慢慢地形成的，主要是为了司祭跟勒位人使用。虽然这个书里头也有一些跟世俗的规矩以及卫生的规矩，那么多拉的编辑人呢，很自然地就把它编到这个五书里面来了，就是美色五书里头来了。那么时间呢是到达西乃山跟离开这座山的当中一共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，这就是从出埃及记19章到霍奇记第10章的材料。下一次我们再见。